我们所讲的三位玛利亚，是除了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之外，今天我们另外讲的三个玛利亚。第一位是伯大尼的玛利亚，第二位是卫大拉的玛利亚，第三位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那么，我们先来一同看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的记载。由于我曾经就着玛利亚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全副的爱献给主，那一方面讲了几篇的信息，所以今天在圣经人物的里面，我们在思想玛利亚的时候，就会简略的论到伯大尼的玛利亚。那么，请我们先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至42节，38节至42节，找到可以听我读出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时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着，主耶稣到了一个村庄，那一个村庄就是伯大尼的村庄。在那个村庄里，主耶稣进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很特别，他们就是两位姐姐，一个弟弟。而这个家庭呢，可以说是父母早就离世了，所以他们几位呢，就是孤儿在一起，却是认识耶稣。主耶稣特别爱他们。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到了这个村庄，特别到了玛利亚的家，在那里讲道。我相信在场的还有一些人听到，最少12个门徒都坐在那里，还有玛利亚的一家，可能还有别的听众。而这个时候呢，当主耶稣一面讲道的时候，这个家庭里面的大姐就是马大，她为着服侍主耶稣和门徒们的午餐，她忙乱不安，因为她为着服侍膳食就非常的忙乱。她忙的时候，里面就开始有很多埋怨的感觉，她就跑来对主耶稣说，他说：“夫子，他说你留我的妹子可以坐在那里，剩下我一个人独自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没想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有一件不可少的，就是玛利亚已经拣选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取的。”在这里我们看见玛利亚的蒙福。当主耶稣那样远的路程来到了他的家乡，并且来到了他的家中，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喜信，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心爱的救主耶稣来了，这个时候他几乎什么都不顾，只顾坐在主耶稣的脚前，领受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因为他的心爱主， 所以他科目主所传讲的每一句的真理，都存记在心里。因为这个缘故，他几乎把所有要负责招待主耶稣来吃午饭啊，这些忙碌，外面忙碌的事工都放下，都忘了，他就专心的坐在主耶稣的脚前，领受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但是马大呢，他只顾着如何服侍耶稣和门徒们那午餐所吃的那一顿饭，却忽略了主耶稣那样远的路程来到他们的家中，是要把真理带给他们，是要把神的话带给他们。所以相比之下，在主耶稣的内心里面，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也是不可缺少的，就是领受主的话，这是上好的福分。而玛利亚已经是选择了这个上好的福分。再次，我们看见玛利亚第一次蒙主称许的就是在这里，他蒙主称许的，使他向着主有一个这一个非常清洁的心，向着主有一个非常科目的心。他倾心爱主，他科目主所讲的每一句话，他晓得拣选上好的福分。其实当主耶稣这样沿路程来到伯大尼，他并不在乎吃那一餐饭。主耶稣曾经在撒玛利亚城门徒食物买到了，主耶稣不吃，因为他为着和城的人得着主耶稣的福音。即便就是当主耶稣讲完道了，众人没得吃怎么办呢？主耶稣可以行一个神迹，像掰饼给5000人都可以吃饱，何况那几个人呢？所以对于伟大神的儿子耶稣来说，他来到这里，他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外面吃一顿饭，做做客人，不，他每一到一个地方，是为着把神的道，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话语传给属他的人，教训他的门徒。所以若那个时候马大肯安静地坐下来，我想连主耶稣呢是非常的欢喜。相反的，马大没有机会听到，他只顾在那里忙碌着做午餐，所以他的心很快就烦乱不安，非常烦躁，甚至和自己的妹子过不去。在此就像是一个例子，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今天若我们只顾外面侍奉主，做一点事工，为主奔跑，做一些，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像玛利亚那种安静坐在主的脚前，领受主的话语，我们的属灵光景很快就会枯干，像马大那种情形，一面服侍，一面里面过不去，也许和别的肢体过不去，也许里面呢，觉得自己很苦，做了那样多的工，主好像都不在意，也没有看见，有时呢，里面就会产生许多埋怨。这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不晓得先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坐在主的脚前领受主的话语。所以一个侍奉主的这个拣选上好的福分是命根，我们必须有逗留在主面前的时间，才有侍奉出去的能力。所以玛利亚第一次蒙主称许，也成为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就是她是一个选择上好福分的人。中文圣经用选择是很有意义，就是说同样侍奉主，但是在此有上好的福分，有次好的等候我们去选择。到底我们是选择与主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爱慕主的话语，先停留在主面前，让主充满，才去侍奉，还是我们选择的是，就是一下子就侍奉， 然后那一个侍奉是离开主的侍奉，那一个侍奉是不是在灵里的侍奉，不是靠着主的侍奉，然后很快那一个侍奉就会产生出肉体出来，产生许多的怨言出来，甚至烦躁不安、失败，甚至会伤害别人。所以在此我们看见，在灵里的侍奉常常逗留在主面前，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祈祷摆在先，传道摆在后，先是在主面前安静领受主的话，才去传扬主的话，这是上好的福分。相反的，若是只顾服侍，那种情形就会像马大那样，先是来到主面前，第一是内心和面子过不去，埋怨自己的肢体，然后又埋怨主，主啊，你留我面子在那里，你不在意吗？你就会看见，有的人仅仅付出服侍，但是却没有逗留在主面前，先领受主的供应，与主建立密切的关系，他的服侍很快就发怨言，很快就埋怨人也埋怨神。这样的服侍属肉体的，不能蒙神悦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玛利亚的事例再次成为我们一个提醒和激励，我们需要天天都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是曾几何时一次选择，是一生之久，我们都是先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逗留在主的面前，与主建立一个十分密切的关系，就是以马内利的关系，过我主与我邻里相交的关系，而这样的享受能够叫你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需要。今天末了时代，许多时候人很容易跑到外面的忙碌里面，却忽略了里面与主那个密切的关系，逗留在主面前的时间又不够。我恐怕很多服侍主的仆人们常常很容易以外面的事工代替了个人逗留在主面前的时间。别忘了摩西的侍奉是很忙碌，但是他经常俯伏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个时间是相当的多。连恩主耶稣，他在地上留下的榜样，经常是俯伏在神的面前，清晨祷告，整夜的祷告，出来进职之前四十昼夜的进食祷告。哦，我们的主他是常常侍立俯伏祷告在神的面前，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但愿我们都晓得祷告领受主的话，都留在主的面前，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而这样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取的，因为这样的福分正是叫我们给主充满，多多领受主的话语，对主有更深的认识，更爱慕主，整个人让主充满。试问除了主之外还有什么能够相比的呢？得着主岂不是得着上好的吗？但愿我们都是天天去享受主，天天去得着主，得着上好的福分。所以在此我们看见，这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所蒙的福的第一方面，他在这一点上已经值得我们效法。然后我们看第二方面，他蒙的福，那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在还没有讲第十四章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想一想，你读过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里是曾经记载，这个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他病了，然后他打发门徒去告诉主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但是没想到主耶稣听见那一个消息之后还没有立刻来，反而等到四天之后就去了。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已经离世，甚至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这个时候当主耶稣到的时候，马大说，夫子，你若早到我家乡里，我的弟弟必不死。 即便现在我也相信你可以叫他佛，然后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死了而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讲完之后，马大立刻联想到，他说主啊，我信你，我信信你的人将来要复活。主耶稣所讲的是那一个时刻，他说将来。那后来他告诉玛利亚，玛利亚也到了。当玛利亚见主的时候，然后他们一同带了主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坟墓面前，主耶稣用了神迹显明神的大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相信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对于玛利亚的信心那是更加的加倍。他看见主耶稣行了这一个大能，是叫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并且这一个复活不是以往一般的复活，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甚至马大说他的尸体可能已经发臭了，但是没想到在坟墓里已经死了四天的时候，主耶稣吩咐他从坟墓里走出来。因为古时犹太人的坟墓是一个洞，他只要把洞口的石头挪开呢，那一个尸体呢就可以从洞里面走出来。拉撒路就这样复活，这是当时来说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即便以利亚的时代有死人复活，但是还没有进到坟墓里面，而主耶稣这个时候是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他叫他从坟墓里出来。玛利亚经历了这个神迹，他对于主的信心更加大。换句话说，他是有经历的人，他不仅仅是领受了主的话语，他是拣选上好福分的人，与主有非常密切灵里相交的人，然后他又是对主耶稣有经历的人。因为当他弟弟一病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差人告诉耶稣，表征祷告主耶稣，他立刻经历主。然后即便他的弟弟死了，主耶稣没有照着他所邀请的时间来到，反而等要两天之后才来到，结果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因为路程的问题嘛，古时从另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城镇要相当久的时间。然而玛利亚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一点没有埋怨，他一点没有埋怨说，主啊，我先前我们全家都这样爱你，现在我仅有的一个弟弟病了，你不来，你来得太迟了，现在已经死了，已经在坟墓里，没有希望了。玛利亚没有，一点都没有。他没有说，主啊，若是你早一点到，那行一个神迹，我的弟弟就不需要病死，现在在坟墓里没有希望，甚至已经四天了，没有了。他没有这样任何的埋怨主，没有，一点都没有。你会看见这就是他选择上好福分的结果，他领受主的话，他认识主，他只是带着一点悲伤在主的面前。然后他在那里就是带主到坟墓那里，就经历了主耶稣叫他的弟弟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反而马大没有信心，拦阻主说，主啊，你若把那个坟墓门口的石头挪开啊，他现在必是发臭了。主耶稣对马大说，我岂不是对你说，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玛利亚很相信主，主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完全凭着信。所以当这一个主耶稣吩咐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对玛利亚来说是一个很深的信心的经历。他再次经历了这位复活的基督啊，显出复活的大能，叫他弟弟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所以在他的内心里面，对于主耶稣 不仅是领受主的话，并且是有生命的经历，又有信和顺服。即便弟弟在坟墓里，似乎主耶稣迟回来，迟来到他的家乡呢，面对那样的大的打击，他一点没有埋怨主。后来照着主所说的，他完全相信，他一点没有说一句怀疑的话去拦阻，经历了主耶稣的大能。亲爱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今天我们一面天天需要显着上好的福分，然后我们另一面需要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做一个信而顺从的人。即便许多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我现在面对这件事，求你快快帮助我吧，这实在是我的急需，就像病痛，就像某一方面，好像是实在是很急需，不是妄求。即便是如此，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因为神有他的时间表，有时神迟延回答我们，是要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是要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所以我们要像玛利亚那样，无论事情发生到什么地步，从不埋怨主，只有在爱里亲近主，顺服主。然后玛利亚也在信的里面去经历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不是仅仅一面领受了主的话，另一面却缺少经历，不，就在每一天的生活侍奉里面，我们都去经历主这个复活的大能，这是十分要紧的。哦，我们需要去经历主这个复活的大能。然后我们再看玛利亚所蒙的恩典，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这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圣经有关他的记载。马可福音第十四章，过了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教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倒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救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在这段经文里面，若是你较比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你就能很清楚看见这个女人就是指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她是在什么情况底下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头上呢？她是在整个犹太地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底下，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商议要杀主耶稣，并且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在这种气氛底下，很多人都惧怕，远离远的远离，离开主的离开主，即便门徒跟从耶稣也是恐惧战兢。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利亚，她不顾一切把自己心爱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头上，他不怕惹起犹太公会的杀机，他不怕惹来杀身之祸，因着爱里没有惧怕。然后他也因着爱，是这样的爱，是把握机会的爱，他是趁着主耶稣在他邻居家中坐席的时候， 趁着那个机会，把握那个机会，把心爱的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我们知道真拿达香膏是犹太的女子，从小储蓄钱，然后到了她适婚年龄的时候，可以说她是预备了这一尊的真拿达香膏，是等候将来要用在她自己的配偶，就是她自己的将来的丈夫新郎的身上。所以这一个香膏啊，对她来说就等于是她从小到大最心爱的。然后这一个香膏是相当贵，等于犹太人一年的工资啊，甚至都不止啊。它的价钱是这一个香膏可以值得30多两银子啊。所以你看见是相当的贵，连门徒都说，为何王妃这样贵的值得30多两银子的。事实上门徒当时是没有看见，用在主的身上算得什么了。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是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因为认真来说主耶稣到伯大尼的机会不多，再说主耶稣就快定十字架了，他是趁着那个机会把真拿达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这说明他爱主趁现在。今天我们爱主也需要趁现在，并且爱你没有惧怕，被十字架跟从主，即便有苦难、有逼迫、有捆锁，照样爱主。还有爱是尽，他是尽他所能，他是把他所最宝贵上好的献给主。前面我们看见他是拣选上好的福分，主成为他的享受。接着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回应，他是把上好的献给主。这个真拿达的香膏就是预表全副的爱，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爱我们的主，把全副的爱都献给主，把全副的爱都献给主，这是今天我们的需要。所以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玛利亚的爱主，他是把他所有的全副的爱都交在主的身上，并且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几个门徒心中不喜悦，甚至责备他。你会看见他如此爱主的时候，不但得不着门徒们的称赞，反而得着门徒们的好像定罪那样。感谢神，一个真心爱主的不在乎人的称许，恶名美名荣耀羞辱都丢在背后，只要主称许就够了。正像今天我们侍奉主，千万不要为了讨人来称许，这反而是偷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一切的侍奉所求的是到那日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能够蒙主称许，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就够了。所以玛利亚的这件事蒙主称许，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哦，这是美事，爱主是美事，奉献倾倒在主身上是美事。今天有许多人行某一件事善事，在神来看这是好是对，但是还没有达到美的标准，在主来看这是美事的标准呢？那是这件事他不仅行得好行得对，更是满足主的心意。什么是美事？只有实际把自己奉献给主，爱中把自己倾倒在主身上，这是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遍地有千千万万的灵魂还未得救，还有许多天国的和田还未有工人能够尽其收割，主需要呼召千千万万的青年人，千千万万的仆人使女们，各种年纪的，为着主的福音能够甘心献上一生，广传福音，照顾神的亲羊，喂养主的小羊，很实际的把我们真拿达香膏全副的爱交在主耶稣的身上。在人来看这是王妃，在神来看这是美事。保罗说，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求主 光照我们，叫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当一个人他撇下世界，一生奉献给主，以世人来看这是枉费，以神来看这是美事，实在也是美事，到永世里他所要得着的赏赐是大的，而今生一切的名利地位钱财，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求主叫我们有属天的眼光和属天的价值观，然后再次我们也能看见前后一个很厉害的对比。十节十一节问到犹大为这30块的银子出卖了主耶稣，玛利亚所奉献的真喇叭香膏是超过了30块的银子的价值。一个爱主的姊妹是多么讨主喜悦，同样一个属于魔鬼的人犹大出卖主为着金钱。哦，今天我们千万不要为着地上的名利地位财富而出卖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出卖我们侍奉主的时间，而出卖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见证，而出卖我们讨神喜悦的生活。千万不要为着地上的银钱而出卖我们的主。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做今天的玛利亚，拣选那上好的福分。然后主耶稣特别强调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你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再次乃是告诉我们，我们传扬福音到哪里，述说这你人所做的，就是完全倾倒奉献给主，爱的回应。这也是说出福音的果效，福音的果效，福音本身就是说出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舍己，为我们倾倒一切，如此的爱我们，来拯救我们。福音的果效达到是所有蒙拯救的人都爱主，都把一切奉献给主，都像同你的爱情全副的爱，像玛利亚把全副的爱用在主的身上，叫我们每一个蒙救赎的人今天都能爱主超过爱一切。主成为我们的心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也要爱他。难怪保罗给圣灵感动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快乐。哦，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并且主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预先把香膏浇在我身上。哦，这是很要紧，主耶稣就快钉十字架，就快埋葬，照着犹太的规矩要香膏抹身，玛利亚预先把香膏倒在他身上。在玛利亚心中，主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王，因为王在古时是受膏油。玛利亚心中，主耶稣是他的主，他的王，更是他心爱可爱的新郎。他的心是那样纯意清洁的爱主，这是玛利亚。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1章，这一位玛利亚，当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玛利亚的家就成为主耶稣的住处。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那里，我们看看，在马太福音的21章第17节，我读给大家听。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骑着驴驹子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虽然前行后随的人都欢迎他，但是在耶路撒冷整个犹太教的中心呢，京城里面没有他居住的地方。主耶稣洁净了圣殿，那些祭司们非常的愤怒，并且他们整个黑暗的权势在那里抵挡主，处处都是想对付主耶稣。很稀奇的一件事，耶路撒冷是称为神的京城，里面有神的殿，但竟然圣殿变成贼窝，充满牛羊各职，京城没有主居住的地方，连主找到安息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圣经记载的是主耶稣呢到了晚上就离开城，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叫伯大尼，到伯大尼住宿。我相信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就一起住在这个玛利亚的家中，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家中，所以玛利亚的家也称为伯大尼之家。然后这一个第二天早上早晨，主耶稣又从那里进入耶路撒冷，又在圣殿教训人，到了夜晚又到伯大尼。所以在此让我们看见伯大尼之家是一个蒙福的家，这一个家是有主在其中，这一个家的三兄弟姐妹都很爱主，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即便连马大他对主耶稣的认识也是很深的，在那个时期他已经认识了主是复活的主，并且在将来要叫死人复活，他对真理的认识也是很清楚。所以在称为京城，神名下的京城，就是旧约时代的耶路撒冷，却没有主居所的地方，因为他们已经落在一种假冒伪善的光景，反而伯大尼之家成为主的住处。亲爱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在末了老底家教会时代里面，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时代的圣徒和众教会预言说，这一个末了时代的教会就像启示录第三章所启示的，是外面富足里面贫穷，外面是富啊、各样面都富足，自己也以为富足，主说却不知你是贫穷可怜，瞎眼赤身肉体，显露肉体。然后主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凡向我开门，我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作席。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主居住的地方呢？还是许多时候我们里面有狐狸的洞、天空灰鸟的窝，却没有人子枕守的地方，有魔鬼这个的地步，也就是飞鸟、狐狸所预表撒旦的地步，却没有恩主枕守的地方，那说不过啊！不要让世界霸占我们，不要让世界的潮流来霸占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里面有空房位的主，让主居住守卫，我们在心灵里过的我主与我灵里相通的生活，在爱里享受主，这是相当要紧。在我们的内心是有主居住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但愿每一个家都是伯大尼之家，玛利亚的家。按人来看，他们的遭遇很不幸，因为从小没有父母，是孤儿，但是他们却是很满足。玛利亚原文的意思是苦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苦，但是感谢主，虽然他原来的遭遇是苦，得着了主耶稣却变成是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原来他的内心的经历是苦，但是有了主，他却是最有福的人，蒙主称许，因为他常常接待主。这一个家是接待主的家，今天主巴望得着千万的家庭都是伯大尼的家。就在外面可能我们都这个家庭里面都有很多的难处，经济的难处，这个身体健康前途各方面各种立仕途的时候所面对的难处，但是就着经历而言，若是这个家庭是接待主的，是教主得安息的，这个家就在艰难的环境里要唱上行之诗，要显出荣耀神的见证。这个家是彼此相爱的，这个家是同心侍奉主。亲爱弟兄姊妹，你渴望伯大尼之家吗？你渴望像这样一个家庭，虽然有这样外面不幸的遭遇，但是他们却是那样的爱主，他们确实都成为主的见证人，他们确实能够影响整个村庄，叫整个村庄的人都受他们影响。哦，这个家庭就是伯大尼之家，但愿你也有这个心愿，你的家成为伯大尼之家。 你的儿女，你的全家，你的父母，你的全家都是敬畏主的，都是接待主的，都是侍奉主的，都是高级主的。即便在当时这个白色恐怖底下，整个京城都准备要捉拿耶稣的气氛底下，甚至连拉撒路他们准备都杀了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惧怕，照样接待耶稣和门徒们。这不容易啊！很多人在贫困的环境里可以接待一些弟兄姊妹聚会，到了逼迫环境一到，不敢。所以我们看见爱里没有惧怕，他们实在是爱耶稣，为主摆上一切，因着爱从不计算代价。这是个蒙主称许的家，这是一个接待主耶稣的家，实在是太有福了。还有在圣经里面，我们再来看，在没有看这点之前，我再多说几句话。试想今天我们的家是怎样的光景呢？若不是接待主，让主得安息的家，我们很容易我们的家就会落在一种失败的情形底下，就是让世界的东西充满这个家庭，让世界的这个价值观，世界传播媒介，世界的这一个世俗的潮流来影响我们的儿女下一代，来影响我们的家庭，这个家就会给魔鬼破坏了。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能成为伯大尼之家，成为千千万万蒙主称许的家。求主恩待我们。在此我们也要再来看第二个玛利亚，就是伟大拉的玛利亚。这一个玛利亚呢，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我们先看的是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可以先看第十六章吧。第十六章的第九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了，就先向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一个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在此呢应该是莫大拉的玛利亚。那这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呢，主耶稣曾经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也就是说他原来是一个给鬼附着，是给七个恶鬼附着的人，结果他经历了主的拯救，鬼离开他了。换句话说，他是一个蒙主拯救的人。我们都是蒙主拯救，但是在天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经历了主的拯救，七个鬼赶出去。然后圣经另一处记载，他是个罪人，换句话说，他是犯罪到一个地步呢，是一般人都会知道的，所以他是曾经给七个鬼附了。第二处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在第六章这里呢，我们能够看见主耶稣曾经到了一个人的家庭，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到了这个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请客，那请耶稣到他家中吃饭。主耶稣到那里吃饭的时候，圣经记载就有一个女人，这是三十六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完，他说有一个女人，这一个女人呢，他就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他就在耶稣的背后就哭，流泪哭。他一直流泪哭呢，流泪在主的面前，他是悔改痛哭，流泪呢是滴湿了主耶稣的脚，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干，就像一样用眼泪帮主洗脚擦干，然后又用这个真纳达香膏抹在主耶稣的脚上， 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心里说，主耶稣若是先知，必知道这样对待他的女人是一个罪人，因为法利赛人是自表清高。没想到主耶稣就用了比喻问那一个请他吃饭的法利赛人，然后最后主耶稣的答案是，他说47节，所以我告诉他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在这句话里面就隐喻着一个事情，玛利亚她虽然犯了很多罪，但是她的流泪，她痛哭，她的悔改，她用香膏来告主耶稣，说明她那种爱。所以主耶稣说，她蒙赦免多，她的爱就多。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得救，我犯的罪不多，所以我爱不多。不，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光照底下，都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都是从撒旦的权势底下给拯救出来。盼望我们都像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样，我们懂得爱主，就像保罗一生爱主，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他一生非常的爱主。求主也光照我们，叫我们也感觉原来我们是多么的不配，主是多么的爱我们。当你越感觉赦免多的时候，你对主的爱就越多，你会感觉神的长阔高深的大爱和无比的恩典。然后我们接着能够看见这个抹大的玛利亚，她一生接着怎样爱主。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是和几个妇女一直侍候主耶稣，耶稣走到什么地方，他们就跟到什么地方，一面是领受主的话，另一面是在那里服侍耶稣和门徒，他们都一直以服侍耶稣和门徒为满足，并且是完全在爱里的服侍。在许多经文里面，你会看见抹大的玛利亚，她的心十分爱主。让我们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他那一个爱是怎样的爱。刚才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那里，我们看见抹大的玛利亚是跟从耶稣到十字架下。40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那就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那现在我们讲的是抹大的玛利亚，她跟随耶稣到十字架下。然后呢，即便当时门徒都跑掉了，她照样跟到十字架下。除了约翰之外，还有呢，到了47节，抹大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可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6个小时他在那里，到主耶稣安放的地方他都在那里，他都看见了。16章第1节，过了安息日，抹大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拉米买了香膏，要去搞耶稣的身体，他又一同出钱发钱去买香膏，又来要来搞主耶稣的身体。然后7日的第一日清晨，这个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是谁把这个石头滚开的呢？结果他们呢都很惊讶稀奇，因为主耶稣复活了。结果呢，主耶稣是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20章，在约翰福音的20章那里，记载的是7日的头一日清晨，玛利亚到坟墓那里，然后彼得、约翰两个人都到，他们找不到主就回去了。玛利亚呢，11节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可见他的心呢，是哪样的爱主。看不见主的尸体，他不晓得主是复活了，所以在那里哭，一直哭，直到主向他显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忽然呢就遇见了主了。耶稣问他说，这是十五节，你为什么哭呢？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啊，玛利亚听见他这个叫声就知道是耶稣了。原来复活的主那样荣耀，他认不得，他不认得他，但是当他听见玛利亚，他明了。换句话说，玛利亚是一个很跟从耶稣的人，他听惯了主耶稣的声音。正像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跟从我，我的羊也听我的声音。我们知道爱里的相交，声音一听就认得了，就像你今天夫妻之间电话声一讲就知道是他了。所以当时主耶稣复活那样荣耀，玛利亚不认得，又以为是园丁，但是没想到玛利亚一听见耶稣对他说玛利亚，他立刻说夫子。哇，这下子他欢喜若狂，要冲过去。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要往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天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然后玛利亚就立刻告诉门徒。你会看见在跟从耶稣的人那样多当中，只有莫大的玛利亚是第一个盟主显现。为何？因为他的爱多，他一生都是在爱的里跟从耶稣，他一生都是在爱的里面如此来跟从耶稣。然后你又能够看见他这样的爱，一直到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记载，就论到门徒们回耶路撒冷一起祷告，内中也有莫大的玛利亚在其中，和门徒们一起同心的祷告。范继发说，他在使徒时代一直是用祷告侍奉来托住门徒们的服侍，他是一个一生爱主的姊妹，成为我们的榜样。哦，亲爱弟兄姊妹，爱是最短的路程，爱叫我们能够得主的显现。原来主耶稣是要在门徒以前在加利利向他们显现，但由于玛利亚这样的爱，第一个向他显现。原来主耶稣细心栽培的这帮门徒，主还没有一下子第一向他们显现，反而是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因为玛利亚心极爱主。爱是最短的路程，弟兄姊妹们，你渴望主的显现吗？在爱里跟从主，尽心爱主吧，一生爱主吧。这是玛利亚。好，我们讲第三个玛利亚。第三个玛利亚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若是你读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你就能够看见当时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过逾越节的晚餐。在十七节到十九节，主耶稣吩咐门徒去为他预备逾越节的筵席，然后进城，就进耶路撒冷城，在那里对那人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们门徒要在你的家里守逾越节。那人就预备，可见这个人就是素常跟从主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所以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里就特别论到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当彼得给西律王捉拿，天使救他出来之后，他第一个要到哪里去呢？十二节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从监里面给拯救出来，第一时间所想的到哪里，就是到马可的家中玛利亚那里去。 换句话说，这位玛利亚，马可的母亲，是彼得很熟悉，并且他的家是教会聚会的地方。事实上，他的家正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在耶路撒冷的那里，起初使徒们一起聚集的地方。他们从橄榄山这个送别耶稣回来的时候，就是在那一个楼房上，就是马可的家，就是马可的母亲玛利亚的家。他们在那里接待门徒，并且一同聚集。初期的教会就在玛利亚的家，耶路撒冷的地方他们没有会所，没有教堂，他们只有玛利亚的家做他们聚会的地方，然后他们在那里一同聚会。到了教会受逼迫之后，彼得给做了，在玛利亚的家中却有教会切切的祷告，半夜的祷告，彼得释放出来第一时间就是到他家中。所以范吉巴说，他的家是初期教会聚会的地方，他的家也是初期教会祷告的地方，并且玛利亚也是在主耶稣预备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也是在他家。范吉巴说，玛利亚一直是很爱主，是跟从耶稣，并且他那个爱主又显在他影响了他的儿子马可一生侍奉主。按着经文的推测，你可以知道玛利亚的家是比较富有的，但是富有子弟马可因着母亲爱主跟从主，他把自己的家奉献出来，自己奉献出来，儿子也奉献出来。不但如此，他也影响了自己的外甥，就是巴拉巴。巴拉巴是马可的表哥，他影响自己的外甥巴拉巴去跟从主，去侍奉主，所以巴拉巴后来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你会看见这和玛利亚都有相当相当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此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这一个玛利亚也是那样的爱主，也成为我们的激励。哦，因着爱主，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她影响她的儿子侍奉主，影响她的亲属，就是他的外甥侍奉主，他自己的家庭是开放献出来给主，成为初期教会聚会的地方，是可以影响整个耶路撒冷教会。这是相当的蒙福，这是福音在地上开展的时候第一个开放出来给神使用的家，非常的蒙福。当时的开放付的代价很大，因为要面对的希律王的逼迫，面对的耶路撒冷祭司长犹太教权势的逼迫，随时要给做哪，要面对杀身之祸。但是玛利亚因着爱，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这个家庭他自己奉献，儿子也奉献，一生给主使用。所以马可后来也成为主所用的仆人，多么蒙福。好，今天我们分享了三个玛利亚，但愿这三个玛利亚都让我们看见他们一生的共同点就是爱主。因着爱，他们都倾倒，都奉献，忠心的跟从。因着爱，他们的紧紧连立主耶稣。因着爱，他们一生跟从耶稣，何等的蒙福！记载在圣经里面，影响历史历代的圣徒们。但愿我们都渴望做今天的玛利亚，人人都爱主。爱是最短的路程，爱是上好的福分，爱是美事，爱是蒙主称喜，爱主是有永恒的价值。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与你的分享停在这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内心，叫我们不断有回头亮光，叫我们真实能够像福音书里三个玛利亚那样爱你，把上好的献给你，常常领受拣选上好的福分，并且能够实际的奉献给你。主啊，得着我们更深的爱你，活在你显现的光中，与你密切的交通，并且能够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一切都能够因着爱倾倒在你的身上，满足你的心意。还是把荣耀爱的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与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